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们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25号，公元2004年4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见日本国会民主党代表，西藏青年会无限期绝食静坐活动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共驻外官员抗议加拿大总理将会晤达赖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日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启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本周一，达赖喇嘛在途中会见了日本国会民主党代表。根据日本时报消息，本周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美国的途中，在日本东部称之为纳瑞塔国际机场接见了日本国会最大的民主党部分成员。消息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的负责人、日本国会议员塞舒马奎诺先生。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美国洛杉矶市，美国外交部代表贝尔·麦克斯韦尔先生和马克·哈特菲德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阿旺·拉杰、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波罗朱布仁斯克、慈悲与智慧佛教协会严立林先生，以及设立在洛杉矶的多个藏人组织和代表，转乘前往洛杉矶机场迎接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了解，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的访问后，将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德州共同举办的一次会议，另外将在多伦多主持为期12天的石龙金刚观顶大法会，并且接受多伦多授予的和平奖和博士学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驻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方峰会的共同组织下，西藏青年会主力秘书长卓玛群配合冈托克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加措、纽约西藏青年会会员索能王队等三名会员，于本月2号开始在美国纽约联合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静坐抗议活动，今天已进入第13天。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取消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四环判决，并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关注下进行公正合法的审判，允许第11世班城格登曲吉尼玛在扎什隆布寺学习佛法，并向外界公开宣布他的现状，呼吁联合国设立西藏人权专员，呼吁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释放各系索能彭措和所有西藏政治犯，以及呼吁联合国遵守1959年和1961年、1965年分别提出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所表决的议案。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美国著名好莱坞电影明星李嘉克先生和联合国经济文化小组美国代表塞金塞乌先生，以及纽约的多个人权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等特地前来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向绝食者进行了慰问。同时，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李嘉克先生就有关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西藏青年会举办的此次绝食静坐活动，以及西藏人民多年来以和平非暴力的路线来争取西藏自由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另外，李嘉克先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几年来中国和西藏境内践踏人权的行为非常严重， 因此，美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他还说，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重用指导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是值得赞扬的。他本人将会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人民所举行的各种活动。有关三名绝食者的身体状况等方面，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说，三名绝食者在寒冷的天气下很多天没有吃过任何食物，因此他们的体重比以往大幅度减轻。本台还向格桑彭措提出该活动将来是否会受到某方面的组织时，他说，绝食活动不会受到任何方面的阻挠和限制。他还强调，如果真会这样，西藏青年会也绝不会停止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直到联合国答应西藏人民的正当要求。据了解，西藏青年会印度新德里地方峰会今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为了支持在美国纽约展开的五星级绝食静坐抗议活动，该组织在一封呼吁信上举行了一次收集签名活动。到目前，共有1000名学生和支持西藏人士在呼吁信上已签名。西藏青年会印度新德里地方峰会计划把这封呼吁信分别呈交印度总理和印度外交部部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总统布什、联合国总部和人权委员会。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未受的各国政府重视和关注三名绝食者所提出的要求，同时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尽快同绝食者进行会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消息，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今天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声明，抗议加拿大马丁总理决定会晤本月底访问加拿大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马丁办公室本周一发布，达赖喇嘛本月底访问加拿大时，马丁总理将以他为西藏宗教领袖的身份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不听老独立为加拿大直通威胁，指责马丁与达赖喇嘛会晤无意鼓励藏独分子继续进行脱离中国运动。达赖喇嘛预定4月21号到24号访问渥太华。虽然加拿大政府强调马丁总理将接近的达赖喇嘛是宗教领袖，不过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声明仍坚持中共反对加拿大任何政府官员与达赖喇嘛会晤。声明说，西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有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原则问题。达赖喇嘛于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一直为西藏独立以和平方式奔走呼号。对于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而言，达赖喇嘛代表着西藏可以恢复成一个国家的希望。加拿大目前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金额为2.1亿元。马丁决定与达赖喇嘛会见是否会为加中贸易关系带来伤害，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出口商希望加中两国政府有关达赖喇嘛的会见不会影响加上进出经济飞升的中国大陆市场。加拿大制作业及出口商协会经济学家麦伊斯表示，目前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很难再将政治与贸易挂钩。由于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和其民联邦政府内阁成员在内的159名国会议员联名展开签名活动，呼吁马丁总理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为藏中和谈营造良好的空间。在过去，马丁总理是否会晤达赖喇嘛一事上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加拿大总理马丁于本周一正式公布决定将会晤达赖喇嘛的声明后，加拿大西藏协会表示欢迎，并且呼吁马丁总理继续进行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马丁是加拿大第一位会见达赖喇嘛的总理，他的前任柯瑞强虽十分强调人权，每次访问中国时 也会向中共当局提出人权的问题，但是在任十年却从来没有会见过达赖喇嘛。据了解，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和前任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等世界级领袖都曾经会见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还将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向台湾人民和汉民族介绍传递有关西藏问题的讯息，促使他们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促进藏汉民族间的和谐与理解，为合理解决西藏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在台湾成立时，西藏流亡政府噶夏首席部长就台湾总统李登辉先生组成达赖喇嘛访台以及出席仪式表示感谢。李登辉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对于达赖喇嘛访台期间期望成立的基金会现在能够如期成立，他为此感到高兴，并表示将会尽力为基金会的工作提供帮助。台湾与西藏的关系从台湾总统李登辉驻政以来一直向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双方开始走出以往有意所谓门藏委员会在西藏流亡社会中制造分裂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阴谋，以无视的态度正视双方的利益，纠正不必要的政策偏离效果显著。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中国佛教会会长以及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与行星宗教团等是二种宗教团体之邀请，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两次访问台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改善和发展之中，西藏佛教在台湾却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信仰。台湾新总统陈水扁当选后的就职典礼应邀参加的贵宾有500余人，其中除了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或特殊关系的29个国家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也第一次派出以内阁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会议长等组成的代表团，以平等正式的身份参加了台湾的政府典礼。代表团在台湾期间分别与总统、副总统、前总统、民进党、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议会议长等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第二次访问台湾后，根据达赖喇嘛的要求，台湾政府宣布对于非法拘留台湾的西藏人予赦免。目前在流亡社会的各大寺院都有台湾留学生的身影，双方的关系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总之，自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湾成立后，西藏和台湾双方的交流有突破性的发展和更深入的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该基金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在台湾内政部注册，其唯一的任务是增进双方人民之间的宗教和文化交流，更加努力维护藏台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向那些对西藏事务、西藏的宗教文化艺术感兴趣和关心注重的台湾人民提供必要的情况。西藏流亡政府驻巴西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驻巴西办事处是于2001年8月16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建立，改出现任负责人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代理代表采访彭佐。在拉丁美洲的巴西设立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是便于达赖喇嘛陛下和西藏流亡政府同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同该地区所有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之间的联络工作。办事处还要负责组织和照顾所在国的流亡藏人，包括组织各种青年活动和保护传统文化，以及征收流亡藏人的支援纳税等。以上听到的是由我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